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7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5日。我得法修炼已经20多年了，下面把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今年60岁，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村，兄弟姐妹较多，母亲常年有病，小的时候缺衣少食，别说吃小麦面粉做的馒头了，就连玉米面馒头和红薯面窝窝头也不能经常吃，主要靠挖野菜维持生活。那样的饭食，哥哥姐姐弟弟们还能凑合着吃，而我却难以下咽，因此那时的我是面黄肌瘦，脸上布满了黄褐色的雀斑，身体瘦弱的走路跌倒后都会休克，昏死过去的现象曾多次出现，那样的身体状况根本是干不了农活的。由于姐姐们的铺垫，母亲决定让我上学念书。我上小学时，正是中共搞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判治愈第一，提倡张铁生交白卷等运动。而我人老实、踏实、勤奋，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初中毕业，那年恢复了升学考试制度，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在上高中期间，母亲病逝，由于思念母亲，学习成绩下跌。后来经过复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高中任教，工作还不到半年就草率结婚。我虽然是大学毕业，不懂得人情世故，不善交际，不善言辞，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料理家务，婆婆和丈夫都有点大失所望，瞧不起我，我就和丈夫闹，整天以泪洗面。孩子1岁多时由第三者插足，我很痛苦。在这个世上，只有孩子能给我带来些许的安慰与快乐，心想那就再多要一个孩子吧。可是那些年中共搞的计划生育政策苛刻，想要第二个孩子是难上加难，我接连受挫，伤痕累累，搞得身心俱疲，以心灰意冷而告终。一，得法的幸福。在我人生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时，我有幸听到了一个同事说他练法轮功如何如何，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感觉一震，心生喜悦，就问在哪儿学，怎么练。同事说现在冬天没有人在外面练功，等到春天暖和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练功了。自那以后，我盼望着，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1997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走到了法轮功的练功点。在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感觉自己很脆弱，老是自觉不自觉地流泪。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那不是脆弱，那是喜悦，那是来自生命深处对师父的感恩，那是来自生命深处的一种幸福的流露。随着修炼的提升，我人变得平静祥和，心中的委屈、抱怨、不平衡也都不翼而飞，乐呵呵地面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闲暇时间都用于练功、抄法、背法。单位同事中有10几个人都修炼法轮功，有一段时间，我和其中一个同修 A 在工作之余常常出现在校园的某一个地方背法，或者交流修炼的心得。单位一个领导风趣地说，你们俩是我们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正实法。2年多幸福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去，到了1999年7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破坏掉了我们原来和平的修炼环境。一时间， 黑云压顶，恶浪滚滚，电视、广播、报纸，各个媒体被谎言充斥着，造谣抹黑法轮功，师父也被邪恶恶毒的诽谤污蔑。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无辜打压给弄懵了，不知道如何做，就是哭。后来知道外地同修好多人都去北京反映情况，我很敬佩同修的无畏和勇气，可是自己由于各种人心的牵绊迟迟未能动身，但心里的那种煎熬难以言表。在1999年末，我和同修 A 被单位派往外地评卷，评完卷后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宾馆几乎是交流切磋了一个晚上，其中他给我讲了一些历史人物，尤其是岳飞精忠报国的那颗赤胆忠心，我的内心被触动着，感化着。经过思考，我斩断了诸多的人心牵绊，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决定上北京去，为师父讨回公道，为大法讨回公道。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也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忠心，希望当权者收回错误决定，兑现当年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时，当时的总理答复的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时我给单位领导写了信，并附上一张假条，说明我上北京的缘由，同时也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交代了一些有关事宜和我上北京去的原因。在给单位和丈夫的信中都写道，这次上京不管我起的作用是大是小，但我要尽一份我的微薄之力。我们都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件事上我愿意做那个愚公。一切准备就绪，我带了简单的行装出发了。当我搭上汽车去赶坐开往北京的列车时，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那样的轻松，身体是那样的轻快，是自720后半年多来从未有过的舒心与自在。我知道这件事我做对了，是师父帮弟子清理了我空间场的败物，让弟子体验一下心性符合某一层次法对自己的要求时的那种美妙状态。虽然那次我没走到北京，中途被截回，但我成了当地政府、公安、亲朋好友关心的人，他们主动来找我了解事实的缘由，这样就有了我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是听了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造谣诽谤的那些一面之词。几年后，当我遇见公安局的一个女警察，聊天中她说，你们法轮功学员当年在公安局说的话都成了名言了，在我们之间传颂了好长时间。虽然那时公安局的大门我进出多次，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平安回家。三、学法。我得法初期，学法方式主要是抄法，抄写转法轮。720之前记得是超过三遍，720之后大约是抄写了十遍。在抄法过程中，我的字是越写越端正，我的心态是越来越祥和。在抄法过程中有一个神迹出现。一次我在学校的一个大办公室抄法，我是坐在办公室的靠里靠后的一个角落，不知什么时候我进入了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好像自己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罩子里边，非常安静也非常舒服，似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我毫无关系。当我回过神来又回到现实中的时候，我发现办公室是那样的嘈杂，有两群人正在我的左前方打扑克牌呢，有参与其中吆喝的，也有围观指导吆喝的。大概是那天学校开运动会， 一些没有项目的老师在办公室打牌娱乐呢。在我退休前后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都有集体学法的环境，以通读转法轮为主。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按照时间顺序也通读了几遍。近一年来，我学法方式主要是背法，背转法轮。因为我来到了一个新环境，在儿子所在城市帮儿子照看孩子，在这里没能接触到同修，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一个人就背法。在这次背法之前，我曾把转法轮背过一遍，那一遍是背背停停，过一段时间再接着背，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这一次背转法轮十个月了，基本上是不间断的，目前是该背第八讲周天了。背的方法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对于比较长的自然段就多用一些时间背，直到背的一字不差再往下进行。我买了个老年手机，里边装个内存卡，多媒体里边有一个录音，觉得这一段背会了就自己背着录下来，再回放对照书检查，只要错一个字就得再背，直到一字不差再背下一段。每次对照检查后都把录音删除。这次背法的过程消除了畏难心、完成任务似的求进度的心、急躁心等等，尤其是妒忌心。以前觉得这个心非常的顽固，也非常的难去。最近觉得只要能认清它，认真学法再去除它也不是那么难了。我在背妒忌心这个法的时候，先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然后是两个自然段连起来背，四个自然段连起来背，最后十一个自然段全连起来背。在背法的过程中，我发现妒忌心在我空间场内逐渐削弱，逐渐削弱。现在思想一动念，只要它一冒头，我就能发现它，抓住它，清除它。当妒忌心在我空间场越来越没有它的藏身之处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以前自己曾经认为愤愤不平、气得要命的事，现在觉得那啥也不是，甚至可笑。四，用书信形式讲真相，救众生。迫害初期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资料，刚开始是在熟人中面对面讲，由于自己一些未修去的人心，在讲的时候容易被带动，特别是争斗心、维护自我的心，常常是讲着讲着就和对方争执起来，真相老是讲不到位。后来我就以写信的方式给朋友讲，给同学讲，发现效果还可以。后来就给平常接触不到、够不着说话的一些领导讲。举几个例子。在2001年1月23日，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毒害了太多的众生，使一些已经了解了大法真相的民众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下子又产生了敌对情绪。遇到这样的政府，造出这样的弥天大谎，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我当时真是觉得欲哭无泪，有口难辩。由于被情绪带动的厉害，学法也静不下心来，我就来回踱步。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无奈之下投汨罗江而死的境况。可是转念又想，我是修炼人，这件事除了我知道那个自焚是江氏集团造假外，这个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那是假的， 我们还有师父呢。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庆幸自己是师父的弟子，今生能做大法徒。当时就有了思路，我写信告诉世人真相，那么给谁写呢？想到了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什么想到他呢？有一个小插曲，在720之前，这位县委书记接到一份秘密文件，正好他要找我丈夫办点事儿。他拿着秘密文件到了我丈夫的办公室，往桌子上一丢，嘟囔了一句，小题大做。我丈夫看了一下文件内容，说是要对法轮功如何如何。丈夫回家后和我讲了这事，我当时也不以为然，心想练练功谁能咋的，真想不到江魔头什么阴招都能使出来，什么下三滥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由于自己当时非常气愤，被情绪带动，没能看出自焚伟案的漏洞，只是从道理上给县委书记分析了我对天安门自焚的认识。我大概是这样写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有严格的心性标准要求的，不能说谁练了法轮功的动作谁就是法轮功学员，也不能说谁看了法轮功的书谁就是法轮功学员。而所谓自焚的那几个人的行为与法轮功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怎么能说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呢？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谁不符合要求了可以开除党籍，而法轮功没有组织，松散管理，来去自由。但真正修炼者有着严格的心性标准的要求，是自律做到。因此天安门自焚的那几个人绝对不是法轮功学员。写完后我是邮寄给了他，据了解他是收到了信了。后来不长时间，那个书记就调离了我县，再没见过他。我真心希望他能认清恶党本质，退出邪党组织，得到神佛佑护，有个好的未来。在2003年非典过后，我弟又一次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当时我也被绑架了，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我县担任的政法委书记到看守所要我写转化材料，我不配合他的邪恶要求，他就去找我丈夫挑拨我们的家庭关系，给丈夫施压，并直接让他和我离婚。当我从黑窝回家后，丈夫真的和我离婚了。这件事我是从当时的一个知情人那里知道的。几年后我得知那个政法委书记调往市一级政府部门当领导。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官位上，并且官职还有所提升，我就想要讲真相救他。当年是自己没修好，对丈夫的情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自己才遭受了这样那样的迫害，而世人是被旧势力操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一定不能错过。因此我就用真名实姓给他写了一封信，写完后我先给同修看，同修看了说，你既然想救他，可是你的语气觉得有些不善。我就查找自己，还真找到了，找到自己有怨恨心，有瞧不起他的心，我就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败坏物质，用纯净心态对那封信进一步修改。内容大概是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修大法在中国完全合法，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指出了他劝离婚是在做坏事，告诉他离婚后对家中老人孩子以及当事双方所造成的伤害，又从体谅角度帮他分析，可能是因为他不明白法轮功真相，不知道我家庭的真实情况，担心我丈夫受牵连 遭受恶党的迫害才那样做的。如果你明白这一切，你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修改好后，我用挂号信邮寄给他，并查询到他已经签收。也有的是用普通邮寄方式邮寄的。一次，听说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我市的政法委书记。那几天内，先后有三个人跟我说这件事。我想，这件事让我知道绝非偶然，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我就很真诚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合法依据，分析了时事，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官员的下场，列举明真相的人为自己留后路的一些事例，希望他能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为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因为我和他的妻子认识，信写的是亲切而又理性，写好后以普通邮件寄给他。在他当任的那几年，我们整个市区都比较平稳，绑架大法弟子的事很少发生，他真的为自己得救奠定了基础。其实写真相信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在给公检法司人员写信的时候，例如某某监狱、某某公安局、某某检察院等等，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些胆触、恐惧、怨恨，心里产生抗拒。可是自己也明白，公检法司人员在这场迫害中的确是受害最严重的，还得做，不容懈怠。当坚持做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思想是越来越纯净，那些不正确的心理在逐步被削弱。有时候写成一封信，回过头来再查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语气、善心，再加上有理有据的分析，还有文章的结构规范有序，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的确，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自己真的是没那个水平。我真切体悟到，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在动动手、动动腿，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结语：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有初得法的激动与喜悦，有邪恶迫害严重时自己没做好所留下的悔恨和遗憾，也有跌倒后在师父的召唤下、同修的帮助下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勇气，也有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艰辛，更有脱胎换骨后身心愉悦的轻松。是大法清洗了我的灵魂，是大法洗去了我如山的罪业和执着，是师父将一个狭隘、自私、卑微的我造就成一个能够放下自我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知道自己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离法的要求相比相差更远，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未来的修炼路上，我会修炼如初，奋起直追，扎实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对修的感受与浅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6号。大法弟子都想精进，如果认识不到自身的执着，就很难精进。几年前秋冬的一个晚上，我在发正念前5分钟清理自己时，突然听到师父清晰洪亮慈悲严肃的声音，像师父在练功音乐里的立体声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很多人追求掌功，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其实功完全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内心着实一惊，这之前觉得自己三件事也在做，自以为修得可以，师父这次点化，自以为是的心瞬间消失，从而经历了一段感触深刻的修心过程。第一部分，自责难安。听到师父点化的当初挺高兴，很幸福，因为有幸第一次直接听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高兴的同时又心生悲观，自责难安，觉得自己太自我，太不精进，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因为我知道大法修炼非常珍贵，得法20多年了，在修炼路上历经风雨，却没实修自己，这么大的漏怎么补呢？没有捷径，于是就加大了学法背法的时间，用心学法，仔细回顾梳理修炼过程，发现许多问题，名利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抱怨妒忌瞧不起人，邋遢怕麻烦，糊弄事争辩等等，许多许多的人心。具体表现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家人的爱好广泛，喜欢养猫狗鱼鸟龟花草树植物，山水是盆景，样样俱全，家人认为做这些都是乐趣事儿，其实非常繁琐，非常操心，因此很多事情都强迫我去做，我不帮做，家人就喋喋不休，不依不饶。由于没完没了，经常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渐渐的心生怨气，认为是在严重干扰自己修炼做正事，因此想纠正家人的观念与做法，想把环境正过来，所以经常用自己在修炼中的认识给家人讲道理解释，甚至争论，陷在矛盾的对与错中，看到的都是别人不对，自己对，结果呢，环境没正过来，反而矛盾越多，有时候弄得对方很生气，甚至含泪伤心了，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才退让，才消停。第二部分，憋屈之人。以上情况只是矛盾的表面形式，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我认为家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潮流与时俱进，变异自私的思想与行为贯穿在整个生活中，其举止言行都带有变异观念和邪党因素，家人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刺激我的心，很难受，其实是自己没有摆正大法修炼与常人的关系。经过师父这次点化，我向内找，一段时间里与家人没有矛盾，无论对我表现再不好，表面上都不再与其争论，这是两种情况的可能。一是那个自我的东西受到了重击，师父把不好的物质给消去了许多；二是家人做什么说什么，再怎么不顺眼不顺心都强忍着，不再与其争辩。但是强忍了不等于那个自我的东西不存在了，由于有过深刻教训，主观上在抑制着他，所以他会拐弯抹角，找各种借口往出蹦，所以过了一小段时间他又翻出来，又忍不住了，表现上是语气平和，话里却带有较强的不服气抱怨因素，有时搞得矛盾激化了，又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故而叹气沮丧。这种情况反反复复2年多，2022年1月7号晚上练功时，腰疼的都不想坚持了，怎么回事呢？于是问自己，是不是不该与家人顶嘴呀？就这一念，相当一段时间的腰疼马上不疼了，心里高兴，觉得找到了问题所在，同时也自责，守住心性怎么这么难呢？过了不到半年时间，假我的他又往出冒，又出现家庭矛盾，又出现腰疼等现象，再像上次那样向内找， 却不起作用了。这么找那么找，也找不到究竟是什么执着心，很郁闷。有同修交流说，修心修得挺辛苦。通过切身经历，对辛苦有了自己的理解，因为大法修炼一定都想精进，向内找不到执着，心里着急呀。第三部分，轻松舒坦。今年2024年夏天，一天与德法较晚的同修交流，我向同修说，我家人唠叨的时候，感觉打过来的都是黑色物质，挺难受的。同修说，是因为你自己空间场有同样不好的东西。我听了不以为然，就没多想。十来天后，家人与往常一样，为一点点家庭琐事喋喋不休地对我发火，让我很生气，心想，又没做错什么，为啥那么大的火呢？我便提高声调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下？刚说完，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认真想了想，一定是自身有抱怨的东西，他才有抱怨的表现，一定要修去他。正想着，家人的态度马上变了，平和了。这种及时反差的态度对我触动很深，师父的法天天在学，为什么就没往这方面想呢？向内找，找这个心，那个心，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就是没真正认识到有怨恨心。因为历来认为自己性格内向柔和，觉得得法以后，没有抱怨过谁啊，其实，认为自己如何如何，是没用法的标准衡量。这个心转变之后，好像师父又给弟子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身心舒服。家人再唠叨抱怨的时候，不好的心再往外翻，马上就能意识到自己不对，就能够抑制住它，而且那种心被刺激的感觉比较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憋屈的难受，是种轻松舒坦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是在修了。现在家人说话做事跟以前一样，时不时的也要发火抱怨，说些损人的话。面对这些，我的心里是平静的，该解释还是解释，该做啥还做啥，只是言行中非常警惕，不再放任争辩抱怨等因素往出冒，而且自己也能站在为他的角度着想了。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对修有了些感受与浅悟，心性本质上的转变，同化大法就是修，才是精进。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一定要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